亲爱的会众，当我们继续在马可福音去看耶稣在世上的事工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章节。从七章二十四，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四节到第十章，耶稣从加利利离开，然后呢？开始了一个新的事工，一直在以色列的边界，然后也就是约旦的东边。他不会再去接触很多很多的人，而是集中的他的精力来指导他的使徒。和门徒的内部的一个圈子，然后来介绍他自己和他的做工。第二十四节我们看到他开始了一个新的事工，他来到了推罗和西顿，就是现在的黎巴嫩，然后遇到了一个。希腊人，然后也是马太福音当中的迦南人女人。然后在这里我们看到，他经过了三个信仰的考验，然后使他的信心能够成熟。然后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后面说：“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。”你和我想要参加圣餐，因为有很多的原因。第一个呢，是我们想要和耶稣有更好的相交，然后呢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信心可以更加的成熟，可以更加的去荣耀我们的主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有一个信心的典范。就是这个，在这个女人身上显现的，不仅仅是她的试验，还有她的信心的胜利。然后有一个苏格兰神学家萨姆尔·卢瑟福就写了一个200多页的书，给他起名是《信心的试验与胜利》。所以今天早上，我希望跟你们一起来看这个马可福音七章24到30节。还有它的平行经文《马太福音》15章21到28节，我们思想这个主题就是在基督里的信心的试验和胜利。所以我们来通过四个方式来看这个典范：一个是救赎的信心的典范，被考验的信心的典范，伟大的信心的典范，胜利的信心的典范。然后在这个讲台上，我现在。就只会讲第一个点，然后呢，在圣餐里面的每一次我都会讲一个点，然后讲完这个，在24节，你看到这个经文，他说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去，马太强调了这个退这个字，他从加利利撤退到推罗和西顿。那耶稣为什么要撤退呢？因为基督他已经用福音传遍了加利利地区，他们已经看到神的国度以大能降临，借着基督的话语还有他的神迹，在他周围有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。但是，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，他们没有对基督的信心或者他的神迹做出信心的反应，然后反对的声音也在上升。然后，这里的统治者也担心耶稣是施洗约翰 从死里复活。法利赛人和希律王立约要杀耶稣，然后宗教领袖就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来，试图用耶稣的话来诱导他，目的是找到理由去逮捕他。所以呢，基督就撤离了，离开了加利利。那个退字教导了我们一些很严肃的事情，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警告。那些已经听到了福音，但是却不用信心来回应这个福音的那些人，所以这是对我们西方国家的警告，包括美国。我们已经被福音充满了，在过去的时候被福音充满。就在昨天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，它的标题是“相信上帝的美国人的数量下降到历史最低点”。这是多么样的一个标题呀！这个是不是该让我们去担忧？在我们这个国家里，有这么多的人根本就不相信上帝，然后还有很多人，他们自己是宗教人士，但是却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可能我们当中的有一些人也是这样的。所以，看向我们的国家，就是通过离开基督自我毁灭的一种方式。反对基督和福音的声音也在稳定而迅速的上升，所以在教会内外，对耶稣基督纯正的自由恩典福音存在着惊人的敌意。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总结的就是，正如基督将自己从加利利撤出一样，他今天人会从教会和国家撤出，除非我们悔改。所以今天的教会是瞎眼的，国家是瞎眼的，如果我们不悔改，耶稣就会移走烛台，拿走他自己的话语，他会退出，那么我们的土地上就会有属灵上的饥荒。所以今天借着我们这个国家的悲剧向我们大声的呼喊，就像哈巴谷说的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所以我们要为国家祷告，希望我们能够有悔改，能够回到基督那里，所以他可以不从我们当中退出。很神奇的是，基督他要把他无与伦比的恩典照向推罗和西顿。你要看到那个地方的黑暗，推罗和西顿就像你在旧约中所知道的，是被上帝谴责的。偶像崇拜是怎样传到以色列的？就是来自推罗。耶洗别是一个邪恶的妓女，她来自推罗。以赛亚书23章，还有以西结书26到28章，宣布了上帝对推罗和他们的偶像崇拜还有邪恶行为的审判。但是神他决定了要在这样的黑暗当中向推罗和西顿显示他的恩典。45章12节说，推罗的民必来送礼，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。87篇说，在西安重生的国家中会有推罗的。上帝他拯救了极大的恶人、罪人，甚至是在推罗和西顿。所以耶稣退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告，但是耶稣他来到 推罗和西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。他来这里救那个极大的罪人，没有人是那么的，没有哪样的罪人是没有办法被他拯救的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来到推罗和西顿，特别的是想要去使一个外邦女人的信心能够更加的成熟。她这个女人已经认识了耶稣，她希望能够让这个女人更加的认识基督。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！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早上我们的圣餐被设立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。我们那些就好像在推罗西顿那些人的恶一样，我们心里也有这样的恶，但是上帝的恩典就来到我们这些人当中。这就是基督。他来了，他要把这个女人变成一个救赎的信心的典范。所以我想要通过三个方式来看他是怎样的一个典范。首先，他表现出一种出乎意料的信心。你不会期待一个女这样的一个女人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对不对？她来自这样的一个不信神的地区。耶稣他被法利赛和文士拒绝。这些人，他们有所有的福气来拥有神的恩典，他们也有神的话语，他们也有神的道作为他们脚下的光和灯。你应该期待他们会相信，但是他们充满了敌意和不信。但是这个女人，你不会期待她能够相信，对不对？她似乎有很少的机会能够有这个被救赎的信心。他是一个希腊外邦人，不是犹太人，他不来自教会，他的国籍是，他是一个外邦人。马太告诉我们，他的属灵遗产是多么的黑暗，他是一个迦南人，他的属灵遗产就是那些迦南人的偶像崇拜。我们都知道上帝是如何看待迦南人的邪恶的。在那里没有圣殿，也没有圣约的应许，他完全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，但是他却对耶稣基督有这种出人意料的信心，这是多么的一个见证呀！耶稣可以拯救任何一个人，他能够在这样一个不可能的地方拯救这样的一个人。然后第二点，我们也看到这个女人有一个听的信心，一个听的信心。在这里她说，在我们的经文当中说，她说她听说过他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话语，但是是非常美的话语。在马太福音四章、路加福音六章，他说推罗和西顿人前来聆听耶稣，他们看到了耶稣的神迹。所以这个女人可能就在这些人当中，也有可能是她听说了这些人说的，他们看到了，他们听到的关于耶稣的事情。他们说有些人声称他是弥赛亚，是应许了那位将拯救他的子民的人。然后这个女人，她知道她的女儿被魔鬼纠缠，然后她在这样的时候，她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基督，所以她说，也许这个人不仅仅是弥赛亚，他也可以拯救我的女儿， 即使我是一个外邦人，即使我根本没有办法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听耶稣，他听关于这个上帝的话语，他也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。你有属灵的耳朵去听吗？那些来到圣餐的那些人，他们有属灵的耳朵去听福音，他们需要耶稣，他们需要福音。如果你不需要福音的话，你不听福音的话，你就不属于这个圣餐的桌，你在一个毁灭的道路上。但你看这个女人，她需要耶稣。他有一个听的信心。第三点，我称之为他有这样一个我称之为足够的信心。他以种子的形式拥有对基督信心的三个构要成素，就是构成要素，就是知识、相信和同意。当你有这些东西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就有救赎的信心。这个女人她就有，她没有很多，但是呢，她有这些东西的种子。会举个例子，她说一个知识，她当然没有家庭敬拜，她也没有办法每周来教会，她的家里也不像你一样有一个圣经，他可能也没有基督徒邻居，他也没有基督徒同事一起去工作，这些都没有。但是他的知识也足以让他能够被拯救，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主，是弥赛亚。他来到他面前，他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。”大卫的子孙就是一个旧约当中的希伯来文的一个词组，他没有说拿撒勒人耶稣，这个圣灵告诉他了，这是弥赛亚，他是大卫的子孙，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，他知道，在他的灵魂深处，他知道。耶稣是应许的那一位，会来拯救他的百姓。他也知道，他来到这里去相信他，他把自己的需要都交出来。他知道耶稣可以做一切，他相信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期待神迹的信心，而是一个能够期待拯救的信心。你仔细听，当你唯一的希望是在基督的怜悯里的时候，你把自己的需要交到那个怜悯当中，然后你相信这个怜悯，这就是拯救的信心。拯救的信心，把整个信徒放到基督的怜悯身上，相信耶稣的怜悯就是相信他。这就是经文当中说的，那个单单相信耶稣的，不会被毁灭，而是有永生。他还有一个同意，他就是他知道自己像一条狗一样，他完全不配得救，他知道自己没有公义，他知道一切都在基督里面。我们同意 上帝关于我们自己的描述，我们同意上帝关于他自己的描述，我们同意上帝的话语，我们同意这个福音，这就是拯救的信心。就这样的一个方式，就这样的一点的信心，可以让这个妇人得救。这也足以让我们来到圣餐桌前，说主啊，求你来增强我的信心。这也是我今天的祷告。我希望上帝能够把那些强壮的信心可以有更强壮的信心，那些软弱的信心可以有强壮的信心，那些没有信心的，我希望你们可以羡慕，可以嫉妒那些有救赎的信心的人，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的怜悯，所以这是一个典范。它不仅仅是一个救赎信心的典范，我们也会在等一下圣餐桌的时候看到，这是一个被试验的信心、伟大的信心和胜利的信心。愿上帝与我们同在，阿门。我们来祷告，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跪拜。求你让我们可以有那样简单的、美好的信心，能够知道你，能够同意你说的关于救赎的事情，主要那样出人意料的信心，主要因为我们是罪人，因为我们不配，主要那样听的信心，主要让我们可以听到你的话语，那永活上帝的话语，让我们可以相信，可以回应。可以降服在你的福音下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名被荣耀。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耶稣一路来到推罗和西顿，就是为了见这个女人。他一路又到撒玛利亚。就是为了见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，她今天早上和我们作为一个会众来见我们，也做也也来见我们每一个作为个人，她来见，她在一个地点来见她所有的人。所有的子民，是的，每一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地点，在同一时间，在世界上每一个地点，而且可以个人的去见每一个人，以个人的方式去见每一个人。就是当我们单独的和耶稣有相交的时候，他也把爱和合一带到我们当中，这是多么美！所以，当你来。你想要去见那个去过推罗、西顿、撒玛利亚的主的时候，我们欢迎你来到圣餐桌前。那些年长的，还有一些特殊需要的，请你们先来，还有一些年轻人可以等一下来。真是多么的神奇！耶稣来了，去见这个女人， 真是非常的奇妙。他来这里去见每一个他的信徒，这是他对每一个信徒的奇异恩典。你知道，我也知道。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信徒，你就知道，你这样说，我是谁呢？能够让他把这样的注意力放在我身上，你就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。我会说，主啊，求你来纪念我。就是在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个强盗说，主啊，求你纪念我。然后耶稣说，今天你就和我同在乐园里了。我们有这样美好的一个主。当我们在这个桌前关注在耶稣身上的时候，让我们来记住，我们越多的关注在他身上，越多的关注在他奇异恩典身上，我们就会在这样的桌上收获更多。就在他里面，单单的在他里面，能够有孩子那样的平静。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把这些在你桌前的这些人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让我们一起，我们来领受你的饼和血。主啊，让我们来领受在这饼和血里面的应许。当我们吃着饼、喝着血的时候，让我们知道。吃着饼喝着酒的时候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确信，我们所有的罪都会被洗净。哦，主，求你让我们来相信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来相信你的应许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救赎是完完全全的在你里面，在我们那个受难。复活的救赎者里面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所掰开的饼，乃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你们拿着吃，就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这个迦南女人是一个救赎信心的典范，她也是一个被试验的信心的典范。当你坐在这个桌周围的时候，我不认为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我的信心没有被试验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当你的信心被试验的时候，你的信心被试验到一个时刻，如果不是耶稣的话，你就会放弃。在这样的时候，耶稣通过试验，这样三个很大的试验，能够让他的信心能够更加的成熟。第一个试验就是表面上很明显的沉默，你看到马太福音里面说他没有回答任何一个字，卢瑟福在那样的一个书里面说，就是说关于这个迦南人还有这个上帝，他说。上帝对信徒的沉默，就是在 这地球上对信徒的，好像是地狱一样。不要对我沉默，如果你对我沉默的话，就好像，我就好像那些落入地狱的人一样。这个女人她接受了这个沉默之后，她收到了这个沉默之后，她没有离开，她没有说，哦，她只是以色列人的主，所以对我来说没有用。不，她回家也没有任何的作用，她非常的需要基督。这个问题不是我该做什么。而是基督，我没有办法离开他而活，所以他更加的哭喊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求你的怜悯在我身上。”在马太福音里面，他说这样的话语是重复的。他说：“我没有办法离开你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有求你的怜悯。”在我领导我，这就是你和我需要理解的。有的时候，耶稣的沉默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必要的，这使我们更加的学习哭喊，向他哭喊。有两个原因，一个就是这样使他得荣耀，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成熟，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。你看，当耶稣他听到拉萨路死了，在约翰福音11:4说，上帝会有更多的荣耀，如果耶稣他把一个死人复活，而不是直接治愈一个将死的人。所以，当我们没有更多的希望，当我们没有希望的时候，上帝来增强我们的信心，然后使他自己得到所有的荣耀。所以，当你现在吃着饼的时候，求你来思想，他为了你受苦，他把自己的身体分开，所以他可以即使是在沉默的时候，也可以试验你的信心，然后让他自己得到所有的荣耀，单单是为了你的好处，单单是为了你的成熟，你信心上的成熟。我们所注谢的杯，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。他说：“你们拿着喝，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并你们为你们并多人流的，使罪得赦。你们每逢喝着的时候，喝的时候，为的是要纪念我。”那这个女人，她不仅仅是被一个很明显的沉默而试验，她现在也被一个耶稣的拒绝而试验。门徒说：“把他们带走吧。” 这不仅仅是门徒的拒绝，耶稣也拒绝了。他说：“我来就是为了以色列人的。”这看上去耶稣在拒绝他，那他现在要做什么呢？那现在他肯定要回家了，是不是？这不是为了他的，这不是给他的。但是我们又在马太福音读到，他到他的脚前，他说：“主啊，帮助我。”他敬拜了他，他说：“主啊，帮助我。”所以他通过了第二个试验，他就降服在耶稣面前。敬拜了他，崇拜这个意思，他本来的意思就是亲吻这个被敬拜的对象，你把你所有的感情都放在这个敬拜里面。这个迦南女人她通过了这个拒绝，你可以拒绝我，但是我离了你，我没有办法做什么。我们现在来喝这杯，来纪念耶稣，纪念那个好像拒绝了来到他面前祈求的罪人。第三天，你又看到有第三个实验，就是。耶稣好像在侮辱这个女人，好像在叫她一个狗，就好像在今天我们说一个人是猪。然后这个女人，她承认了自己的不配。是的，把给儿女吃的给这个狗是不，是。不合理的。外邦人就像狗一样，耶稣用了这样的一个词组，就好像是在侮辱他，但是他想看这个女人是不是真的可以谦卑到最低的地位。然后这个女人说：“是啊，主，即使是狗也吃着儿女桌上掉下来的饼的渣儿。”主要我不是那个有特权的能够坐在这桌上的人，但是我愿意做你的狗，我愿意在你的脚前去吃那饼的渣儿，这就是我所要的，这渣儿就足够了，这就是这个女人，她通过了第三个试验，然后耶稣说，妇女啊，你的信心是大的。所以，当信对信徒来说，当你相信的那一刻，直到你死的那一刻，你会有很多的试验来试验你的信心。上帝说：“我会塑造你，我会把你塑造成我想要的样子，我会让你为了荣耀而成熟起来。”所以，不要逃离试探，不要逃离试验、考验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方式，让你能够知道自己像一个狗不一样不配，然后来相信这样的救主，这是我们该活的方式，这是我们该。在基督里面死的方式，
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通过他的话，他的旨意，我们能够被他试炼，然后更成熟，更有信心。让我们来祈求上帝的祝福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有很多困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主啊，但是你是试炼的主，你是掌控一切的主。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跪在你面前，赞美你，然后说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可以凭借你的恩典有伟大的信心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们所掰开的饼乃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让我们来吃主耶稣，领受这个饼。这个女人不只是有失恋的信心，她的信心是大的。所以是什么让这个女人的信心变得伟大呢？我们可以从这边能学到什么呢？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想要有伟大的信心，我们不想要有小的信心。第一个是他是专注于基督的信心。第一次祷告，他的祷告是关于他的女儿，但是第二次祷告，他是说主啊帮助我。他注意到他需要基督耶稣，他自己需要基督耶稣。伟大的信心永远都是专注于基督，以基督为中心的。还有伟大的信心也是以话语为中心的信心。耶稣讲到有关于狗，在新约的时候，人们刚刚开始将狗带到家里面作为宠物。耶稣基督在原文当中用的词是指的是小的宠物狗。那这个女人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宠物狗，你的小狗，我只需要你的面包屑就会足够。她听从耶稣的话，她依靠耶稣基督，伟大的信心，她会说，主啊，你说了，你的话语是我的。我们有可能会说，我们这是不可能的，我们没办法逃避，没办法离开这些苦难。但是伟大的信心将他的中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话语当中，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。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灵都交在耶稣基督的当中，然后牢记耶稣基督的话语，依靠耶稣基督，真实无误的话语。我们所注谢的杯，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为你们所流，为了洗净你们的罪，为纪念耶稣基督。伟大的信心不只只是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，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它是恳切的信心，恳切恳求，他不会放弃。你们记得那个故事，一个人他在晚上想要有食物。想要有，面包。然后他的朋友正在睡觉，他说："不行，我在睡觉，我不可以。"但是他没有离开，他一直恳求，因为他的恳求，他的朋友就起来给他，他需要多少就给他多少，就像这个女人一样。他说："我不能让耶稣基督走。"就像雅各说："我不能让你走，除非你给我祝福。"伟大的信心是热忱的，他是热忱的、热心的他。他在街道上大声说他的，说耶稣基督，他必须要有耶稣基督。他说，给我基督耶稣，不然我就死了。这就是伟大的信心。伟大的信心还是全心全意的。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！上帝不喜欢三心二意的，伟大的信心是全心全意的，是充满他整个心的，不只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，是全部。伟大的信心还是坚持的、坚定的。他说："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放弃。"这就是这个女人的伟大信心。和上帝的，让我们看向我们伟大的耶稣基督。当我们回到这个世界，当我们回到工作、家中的时候，我们说，我们回去以基督为中心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伟大的信心，相信你，在任何情况当中、任何处境当中，这是有可能的，因为上帝是无限的。伟大无限的全能，如果在他里面， 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伟大，他的全能。因为他那么伟大，他看到他的子民，他视他的子民为伟大，在他里面，基督耶稣的子民啊，让耶稣，让基督通过试炼、苦难，坚固你的信心，将你的信心增强。
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，第二次说，我是约瑟你们的兄弟。这样荣耀的一个救主，会众们，他是他孩子们的长兄，就好像一个哥哥想要教导他的弟弟，他非常的希望，非常的喜欢，非常的喜悦来教导你，他非常愿意使你软弱的信心能够增强。如果你这样的一个救主，他愿意向我们显明他自己，他是这样的美好、心事、良善、慷慨、愿意去做我们没有办法做的事，去做我们没有办法给的，他是这样全能的上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满有恩典的上帝，我们跪拜在你面前，我们这样的感恩，你这样的慷慨美好的救赎者，那个去过推罗西顿的救主，主啊，求你来我们这里，主啊，在这样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来呼喊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主啊，向他们显现你自己，主啊，求你把他们的脚放在磐石上，主啊，求你来祝福我们，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所掰开的饼，乃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这女人不仅仅是，救赎信心的典范，被试验的信心的典范，伟大的信心的典范，它也是一个胜利的信心的典范。这就是你在29和30节，马太福音7章29、30节，还有马太福音15章28节看到的。当你读到这样的一个奇迹，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，第一，你不会理解，首先你不会理解，你应该看这样他这个结尾， 因为通常来说，在这样的故事里面的最后一节，耶稣会告诉你这个故事的理解是怎么样的。这个故事也不是一个例外。他说：“妇女啊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或者说是成熟的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毫无怀疑的去说，耶稣他在这里做的一切，就是为了使这个妇人的信心能够成熟，一步又一步的借着试验，这就是他所做的。”在这样的一个信心，耶稣要使这样的一个信心强壮，他也承认，他说：“女人啊，你的信心是大的。”所以，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会成为我们的信心，所以这是被给予的信心，就好像你有一个生日。或者说，在父亲节，然后呢，你的妻子说你的孩子想要给你个礼物，所以你就拿一点钱给你的妻子，让你的妻子给你的孩子，然后让孩子买个礼物，然后呢，你说谢谢你的礼物，而不是说这是我给你的钱，所以这还是我的。所以耶稣他在这里说，这是我仓库的钥匙，然后在这里面你可以拿你所有想要的。所以这个女人进去了，拿了两个饼，一个给她自己一个女儿，一个给她的女儿，然后她回去就是蛮有喜乐的。这是基督给予的，所以当你吃着饼的时候，你去想这个奇异的、奇妙的信心，这是单单的来自上帝的礼物。所以赞美他，当你吃着饼的时候。我们所注谢的杯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为你们并多人流的使罪得赦。你们每逢喝着的时候，为的是要纪念我。那么现在这个胜利的信心不仅仅是一个基督所赐的信心，也是一个被耶稣借着嘴巴所确认的信心。他说：“女人啊，你的信心是大的。”如果是基督说的，这是不同的。这就给了力量，这使我们可以借着这信心有喜乐，因为这是耶稣说的，被他所确认的。就好像他说：“妇女啊，你的信心现在在基督里面是有胜利的。”当你从他的嘴巴里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， 说，他说我不是为外邦人来的，而是为以色列人来的，但是现在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例外。这是多么的一个祝福，当他借着他的话语跟我们说，我的儿女啊，我赦免了你所有的罪，救赎是从主来的，是那样的真实。他借着他自己的被传讲的话语，他被写下的话语，被学习的话语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心成长能够成熟，我们的信心能够有胜利，我们借着他的话语能够有胜利，借着他的圣灵，这是多么柔美的一件事情啊，是借着基督给的，被基督所确认的。这是你看这个信心是多么的以基督为中心。马太·亨利说，信心只有一个对象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不管你在你和基督之间放了什么，它就会掉在地上，你就会失去它。但是如果你看向基督，但是那个信心永远不会死，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听到的。你的信心不会死去。所以当你喝这杯的时候，你去思想这个，你的信心不会死，因为是基督所赐的，也是被基督所确认的，所以继续去相信他，把你所有的信都放在他里面，单单的放在他里面。如果你有一些存储，一些存款，你可能放在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啊，如果这个地方出了点问题，但是我至少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些钱。但是当你在基督里面就不一样，不是放在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而是你把所有的钱放在一个篮子里面，那个篮子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在这样的方式里面，你的信心可以成长。那些没有办法在自己里面找到生命的，单单在耶稣里面找到生命的，请你们来到圣餐桌前。那些没有办法远离这个桌子，必须想要参加的，请你们来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会关闭，在这个桌子后面，我们就会关闭这个桌子，这个圣餐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那个坐在天上的，求你下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求你对我们的灵魂说话，说，女人啊，男人啊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因为你的信心关注在我身上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 我们所掰开的饼乃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是的，这个胜利的信心，也是被基督保证的。他一开始好像被拒绝了，但是在后面，他是胜利的。信心的确据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。我知道，我所相信的，能够看到我的救赎者。虽然我的身体被埋葬，虫子要吃我的身体，但是在最后的一天，末日的时候，我会看到他。我相信我可以看到他，因为我确信他是信实的，是美好的。关注在他身上，他没有说你可以被保证，而是说我保证，妇女啊，你的信心是大的。我们所注谢的杯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你们拿着喝，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为你们并多人流的，使罪得赦。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为的是要纪念我。最后，这个女人的信心是胜利的。因为他的女儿被医治了，被耶稣基督医治了。马可福音里面说，你的女儿被治好了。他回去看他的女儿，我已经出去了。这是多么的奇妙！那个曾经被魔鬼所控制的女儿，现在能够平静的躺在床上。你可以想象，她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她的女儿关于耶稣。我们今天也要说，耶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？我们可以称赞他的名，可以荣耀他。在最后，他可以救赎我们，他是这样的美好、良善。所以，让我们来喝这杯，纪念他的良善。然后，最后一个点，我们就会结束。这个女人她所有的经历，她所有的试验，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：这怎么可能？这个女人接受了这么多的祝福，她是这样的不配，就像我们一样。你注意到了，我说了三个点，就是在第一次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她说明显的沉默。明显的拒绝，明显的侮辱，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沉默、拒绝和侮辱，因为耶稣他忍受了真正的沉默、拒绝和侮辱， 他承受了真正的沉默、拒绝和侮辱。我的父，我的父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这是沉默。他承受了真正的拒绝，他被天堂、被地狱，他的处处都被拒绝。他是，然后侮辱。他说：“如果你是基督的话，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。”他承受了这一些，所以我们只需要跟随他。我们永远不会被他真正的拒绝。单单就为了他的荣耀。主内，亲爱的人们，主既然在此圣餐中喂养我们的灵魂，我们就当以感谢的心来赞美他的圣名。每一个人在心中应当这样说：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恩慈为你的冠冕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因此我们要赞美他的圣名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让我们大家同心感恩祷告。全能慈爱的父上帝，我们谦卑的诚心的感谢你，因为你本着无限的怜悯，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做我们的中保，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，做我们永生的饮食。你赐给我们永活的信心，使我们得如此浩大的恩典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，为了坚固我们设立了圣餐。信实的父上帝，我们祈求你，求你借着圣灵的工作，借着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死，天天加增我们的信心，增进我们与你的交通。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祈求。他教导我们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